七月十日，星期日，闷热。三言二拍里有一个让人很伤感的故事。杭州草桥下有一个卖冬瓜的人，这人有一种能让自己魂魄出窍的能力。每天他靠着床睡着，然后派自己的魂魄出门去照顾生意。一天，魂魄在路上买了几片晒干的咸鱼，托邻居拿回家里。妻子从邻居手里接过咸鱼，哭笑不得，就用鱼竿一个劲儿地打卖冬瓜的人的头，嘴里说：“死人，又拿我来取乐。”魂魄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后，发现自己真身的头上沾满了咸鱼的污垢。魂魄徘徊在床前，因那污垢而无法靠近自己的身体，最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真身渐渐发冷僵硬，魂魄无能为力，最后只能大哭着离开。知道了闺蜜的所作所为之后，我便一直在想，我就是那个卖冬瓜的人的真身，你一时兴起搞死了我，别不信，你从此也变成了孤魂野鬼。我和闺蜜一直互为真身和魂魄，从小到大，旁人眼里，我们两人就是一朵邪恶、复杂、毒刺多多的双生花。我们曾经是对方的安全底线，全天下的人都被得罪光了，在彼此脸上依旧能看到鼓励的微笑。但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用食物打比方的话，我是水煮鱼，他是冬阴功汤，一样的辣，但他的味道更阴柔，后劲儿更悠长。这么多年只会打短平快战役的我，和喜欢一鸣惊人的他，一路前行，并肩作战，从未想过队友有一天会变作对手。这形势变化快得让人猝不及防。上午他发来一个短信，问能不能约在我们大学时常去的小饭馆兼咖啡店里见。我立刻看出了他的目的，这人要打温情牌。大学四年里，我们最熟悉的不是系里的老师和同学，而是这家店的当日套餐和好脾气的店老板。但是没用，想必他也知道，事已至此，今天我就算是去监狱里探望他，随身携带的同情心也会少得可怜。他坐在我们的老位置上，看上去整个人很淡定，但他只是长了这样一张脸，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战战兢兢翻天覆地了。我在他对面坐下，心里涌出的不是愤怒或是恨意，而是深深的不解，想用桌上的冰水一头泼在他脸上，然后问你至不至于。他张了张嘴，但却打不出招呼。服务生走过来给我端上了一杯麦茶。我喝不了咖啡，只要喝一口，皮肤就会从上到下泛起一片红斑。这个奇怪的毛病，认识的人里，包括我爸妈和那个负心汉，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我也了解他喝咖啡既放糖又放奶，且一放起来就没度量，一定要把一杯黑咖啡搞白了，仿佛这样才心安。我多少次笑话过他，这不够彻底的装腔作势。无话可说，我们都很恍惚很沉默，两个人齐齐看向窗外，不远处的网球场上，穿着短裙的女生们嘻嘻哈哈围住教练开着玩笑。网球场边上，两个女孩凑在一起，怀里抱着拍子，带着旁观者的神色，精力旺盛地观察着四周，不时发出一阵在我听来缓慢而失真的笑声。我和他那时候也是，觉得什么都好笑，路人在地上摔倒好笑，打嗝打得止不住好笑，为了爱情要死要活好像更好笑。自玻璃的反光中，我看到他在偷偷看着我，欲言又止，目光揣测。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或许想说自己是真爱他，两个人天雷勾动地火，肉欲战胜良知。我如果那一刻站在他的位置上，一定也会屈服于本能，选择那么做。我打破沉默，抬头看向他，说说吧。他一惊，说什么？ 还能他妈的说什么？说说最近我们该去哪儿过夜生活，聊一聊哪儿有便宜的外贸尾货，我现在能跟你说什么？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目光里热情地询问着。你是被自己的罪恶感折磨成天然脑残了吗？他酝酿半天，然后开口了：“小仙儿，对不起。”我开始变得出奇的愤怒了。我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甩手摔在地上，一声脆响，玻璃杯当即魂飞魄散。老板在柜台里探出头看了看，发觉了气场的诡异，便又默不作声地重新缩回柜台里。我看着地上杯子的残渣说：“对不起啊。”然后抬头看向他，要是杯子开口跟我说没事儿，我原谅你，那我也接受你的对不起。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小仙儿，你别这样。我很平静地说：“不想看我这样，你就别挑战我的承受底线。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对不起，你说点别的。”他结结巴巴地说：“要是能让你好过一点，那我告诉你，我跟他已经分了，真的。从被你发现以后，我就不能再跟他在一起了，我实在是受不了，真的，小仙儿，真的。”我的两排牙齿紧紧咬在一起，后背微微抖着。他看出了我濒临崩溃的状态，小心翼翼地把桌上剩下的一只杯子从我面前拿开，攥在了手里。我居然露出了一个微笑，很温柔地问他：“想听我说？好样的，真够解闷，为了友谊勇敢地放弃了爱情。”“我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想听我跟你说。嘿，你这次玩过了，那家伙可是我准备用来结婚的，可是你说抢就抢，抢了又觉得后悔，地下恋情才够劲爆，被放到明面上也就没那么大意思了。仔细想想算了，不值，我还是回去接着跟黄小仙这个250玩吧，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太有意思了，真的，别再假装自己没有第二个人格了，来吧，你说说，就当这儿是鲁豫有约，谈谈你的心路历程。”“你这样我怎么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还要我双手托腮，泛着泪光闪闪地听你说？”他被我的刻薄击中了，整个人颓丧地靠在椅子上，但我早已经被他攻击得溃不成军，坐在他面前的根本是个没魂魄的真身。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别怪我太刻薄，是你的阴暗成就了我。”“那我不说那些虚话了，我告诉你事实，你别觉得我伤人。黄小仙儿，没错，我就是想证明给你看。”我愣住了，他要证明什么？“你运气太好了，黄小仙儿，你自己难道不觉得？我们同样是普通的姑娘，只因为你敢说敢做，就老是能获得的东西比我多。你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你想没想过是凭什么？你那个温馨幸福的三口之家，那是你的安全区，你在外面折腾的翻天了，也有人能给你留顿饭留杯茶。我有什么？我的底线就是你。可是你很不靠谱，黄小仙，我今天告诉你，作为朋友，你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有资格。”闺蜜的爸妈在她高三的时候离婚了，她跟她爸一起生活，她爸性格很沉默，离婚后就爱上了户外运动，常常闷不吭声，背上包一消失就一个礼拜。一开始闺蜜还会心急火燎地跑来找我，哭着嚷着要报警，之后就渐渐习惯了。但父女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困难，基本上靠动作和眼神交流。“你老是想当然，说话不过脑子，把人伤着了那就伤了呗，反正还有你爸妈，有你那个死心塌地的男朋友，还有我。但我有什么？有一阵我只有你，只能相信你，但是你有的太多了，我最多是备胎，是计划 B， 是第二选择。你这种一帆风顺让我觉得很刺眼。”“所以你决定对他下手？”“有一年我生日，你和他在青岛旅游赶不回来， 你记得你干什么了？你就大大咧咧打了个电话，说了一句不好意思，然后剩下的半个小时里都在说你和他多甜蜜多甜蜜。我一个人在家，连蛋糕都懒得买。12点的时候没人给我发短信，是你那个男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生日快乐，你连想都没想起来。那天晚上我就想，你太不知好歹了，那我也不用再给你留什么情面。坐在他对面，我看着他眼神里很偏执的恨，那恨让人心寒。原来这么多年的情谊一直是我自己在异想天开。我艰难地开口，声音沙哑，你说那年我在青岛没给你发祝福短信，那你还记不记得回来的时候我给了你一串22颗贝壳做的项链，那项链上的每一个贝壳都是我那天晚上举着手电筒一颗一颗在沙滩上找来的。项链拿回来我从没见你戴过，上次帮你搬家你指着一袋子杂货说不要了让我帮你扔了，那项链就在袋子里面。他转移目光看向了别处。你的这个生日是在4年前，那照你说的这4年你一直琢磨着怎么证明你给我好看。好，让我想一想，毕业那天我们喝多了，就在这个小饭馆里，我拉着你的手哭着说好歹我们还在一起，你也哭着说是啊咱们得永远在一起。那天你流的眼泪还是不是真的？我找不到工作待业在家，饿得一包泡面分3次煮，水煮肉片里的辣椒都能当顿饭吃，不好意思冲他张口，不好意思跟家里要钱，就天天跟你蹭饭。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养我也没问题，你那时候的同情心还是不是真的？你在酒吧里跟人吵起来，我掀桌子上去跟人打，简直跟泼妇一样。我男朋友上来劝我，我还冲他嚷嚷你给我让开。那时候在旁边坐着看的你，是真害怕还是兴致勃勃的在旁观？他还是不说话，神色复杂。真有种，姑娘你真有种。我想努力忍住，但声音里带出了哭腔。我是外冷内热，你是外柔内阴，我们实力太悬殊了。当然也有很好的时候。他眼眶也红了。别逼我回忆起好时候。我打断了他的话，想起来我会觉得很恶心。我看着他的脸，想起我们成为朋友的那天，初一军训第一天，我和他都迟到了。长着一张壁虎脸的教官很酷地指一指墙角说，自己去站吧。我和他乖乖地站在墙角，看着还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太阳底下被晒得七荤八素，突然觉得自己因祸得福。我扭头看看他，他正无聊地用脚尖推着脚下的土。我跟他说，嗨，我叫黄小仙。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傻乎乎地一笑说，我好像中暑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倒了下去。我站起来跟他说，我先走了。他呆立在原处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里不是没有歉意，但我知道那歉意太遥远。这一离开再没什么理由见面，此前的所有知己话和好时光，种种曾经是密友的证据，都将随着我的提前离开统统翻供不算。等到我们70-80岁将死未死的时候，有一天坐在养老院的花园里被医生护士们随意参观，会不会突然想起对方，继而想起今天的对话？那时候我或许会觉得，就一生而言，我们此刻的憎恨和误解是多么的主观。本来可以在这花园里衣着拖沓，存在感所剩无几，但至少身旁坐着他，可以三言两语的聊聊天。但此刻被恨意驱赶的我，却一定要迈出离开这里的第一步，连再见两个字都不耻说出口，只能奢望有朝一日酒泉下碰到他，可以很平和地说一句回见了您。最后卖冬瓜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真身渐渐发冷僵硬，魂魄无能为力，只能大哭着离开。 如果你喜欢冰糖的节目，欢迎关注冰糖电影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后你会收到一份起床铃，是史上最甜美最温柔的冰糖版起床铃哦。九月开始还可以每周收到一份语音礼物，同时参与我们的答题、点歌、投稿、翻唱等活动，欢迎随时跟冰糖吐槽对节目的不满。关注的方法如下，进入微信通讯录，点击右上角加号，进入添加朋友的页面，最下方有个查找公众账号，进入后输入冰糖电影就找到我们了，添加即可，让冰糖叫醒你的耳朵。